现在是民会广播电台的特别节目，请听北京女子劳教所凶残洗脑纪实，作者张义杰。听众朋友，今天继续为您播送水和泪的后面部分。日子一天天的向后挪，他们的转化毫无效果，而使他们越发焦躁，恶警便开始加码折磨，由幕后转到台前，由教唆指使别人到自己亲自动手。这天王宇走到我面前，掀起我的外衣。哦，还穿毛衣呀，你们是神，你们不用穿毛衣。他抓住毛衣领使劲往下撕，毛衣从前撕到后一分两半被他拽下来。半夜里王宇把我带到室外，他们轮流替换到室外去动我，直到他们自己动得受不了了才作罢。深夜时分，我困得昏昏沉沉，站在那里直往地下摔，恶警王宇走过来揪住我的后衣领，把一大缸凉水哗倒进去，我被激得浑身战栗。寒冬腊月，冷水刺骨，湿衣裤塌在身上，冰冷冰冷。我只身被囚禁在这里，没有衣服换，恶警也不允许我换衣服。我知道用体温把衣裤擦干，长时间的站立和不取解手等原因，我的腿肿得越来越粗，脚肿得越来越大，手指按上去能按下一寸深的坑，每顿寥寥几块碎窝头依然如故，我却能照样日复一日地站着，夜复一夜地熬着，只要没人骚扰我，便在心中默念论语、经文、红吟和所有能回忆起来的师尊讲法，一章章一节节，哪怕是只言片语，以及以往对师尊讲法的所有领悟，我不断地回忆着。我平静地对待每一天每一个人，以大善大忍的心态对待眼前的各种磨难，把握自己不动人的念，这是我能承受下来的根本原因。一天深夜，我累得实在站不稳了，双脚犹如千斤重，困乏笼罩着我，我费力地不断驱赶着困顿，我掐大腿掐两手的合谷穴丝毫不起作用，恶警说什么喊什么我都觉得很遥远很遥远，我意识好像游离了，昏沉之下我撞着墙壁摔倒在地下起不来。恶警吼着站起来站起来，可是那声音却恍如隔世，飘飘渺渺。王宇气急败坏，他出门打了一盆凉水，哗泼在我身下，我身体立刻湿透，他泼了一盆又一盆，一会儿地上积满了水，我湿透地坐在水里，冷水一直渗透在腰间。王宇冷笑地看着我，冷水一激，困顿全消。我艰难地从水中站起来，湿透的秋裤毛裤从腰间往下淌水，我不时地打着寒颤，身体越发沉重。我要求换衣服，他们不准，我就这样水淋淋地站到天明，又从天明站到黑夜，从黑夜又站到天明，一天又一天，多少次我真希望摔倒了再不醒来，再也不用站起来该多好。可是我还有意识，还在站着，湿着，塌着，困着，饿着， 三层衣裤硬是被我没有多少热量的体温擦干。我几天没有说话，就是沉默，站了多少昼夜了，开始我还数着，后来连数也不数了。我已没有了任何心念，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饥饿或是寒冷都无所谓了。任何指责、逼迫、毒打、咒骂、侮辱也无心而漠然。有时我会突然感到，经历这些折磨，我居然还存在着，我对大法的信念依然在着。我暗暗地流泪，我有法，我还有一口气就够了，我一定要活下去。在这魔窟里，人的权力尊严是什么东西？是邪恶脚下的踢来撵去，一文不值。我已渐渐地不在乎人的这些感受了。我知道自己已经蒙头垢面，脏衣烂衫了，身上也一样。这么长时间不许换衣服，不许洗澡，解手没有手指，几次冷水泡身，快成泥人了。我不可思议地忍受着这一切。一次上厕所，在冲水时看见从便池后水口冲出来的水柱，我突然想起一个包家曾鄙夷地告诉我，某某重点人用厕所冲出来的水洗身体。想到这儿，我心里一动，但是当我看那水柱冲掉的粪便时，我便不忍再想下去，瞬间打消了这个念头。但是想洗一洗的愿望却不断地搅扰我，每次上厕所看着那翻花的水柱，我都犹豫着，一再犹豫着，最后还是放弃了。看的次数多了，有一天我突然想到转法轮反修那一节，老太太马粪蛋吃常人吃不了的苦。下次去，我心无旁骛，淡然地伸出手去接水。我突然想，这哪是水，这是泪，我居然被他们逼成这样。没迫害之前，我的生活是那样优越，生活是那么讲究。我真不相信，我居然能受这般苦，只因我是大法弟子才有这么大的承受力，因为大法造就了我。泪不都是软弱的？那不是用水洗，是用泪洗，坚强的泪，升华了的泪。经过这一切，我学会了寒冬腊月用冷水洗头洗澡，我再不难过和在意他们是否让我洗漱、洗衣服、洗澡等一切虐待。五，何惜这副红尘人面。那一天，我从水中湿淋淋地站起来，打着寒战，我要求换衣服，王宇恶警不许。我走到暖气旁，靠在暖气上，想暖一暖透湿冰冷的身体。王推开我说，受不了就转化，写三书，不写不转化你就受，就熬着你。我实在是想靠一靠。我突然看到一个地方，我躲开王，闪进墙与大铁架之间的缝隙中，站在这儿至少不会摔倒。我想闭一会儿眼，哪怕一分钟，一分钟。我太累了，太困了，太冷了，裹着透湿冰冷的衣裤，还有饥饿干渴，那些折磨充斥在一起，说不出是什么感觉。这夹缝太小，只能容下一个人，王够不到我。我把头抵在墙上，多少天呢，我终于闭上了眼睛。他们不错眼珠地监控我，就是一不准我靠墙，二不准我闭眼睛， 最大限度地不间断地消耗我。看我闪进墙缝，王气急败坏地往出拉我，拉不出来，用健美操棒打，打也打不出来。最后他又使出恶招，拿来冷水不断地往我身上泼，一会儿头上身上也全部湿透，冷水顺着头往下流，我依旧这样湿着塌着。我惊叹他的冷酷，痛惜他的年轻。我给他讲真相，给他讲善与恶，德与业力，希望能启迪他善的一面，他明白的一面，给他机会。可是一切都徒劳，折磨的花样不断翻新。大胖子包家张翠芬，体重有200多斤，力气大得很。在恶警的指使下，他把我推倒，强行把我坐在身下。他故意坐在我的腹部，摇晃着身子，叫着又软又舒服。我感到肚皮贴在脊梁上，我无法喘气，我很瘦，一会儿就支持不住了，五脏六腑被他压瘪了一样，很快就窒息，说不出话来。潜意识的本能使我伸出无力的手去推他，我居然把他推下去了，好半天我才缓过气来。就在这天的深夜，突然间我的满口牙齿全部松动，每一颗都松动得要掉下来一样，上下齿一对牙又软又长。王是学医的，我禁不住问他为什么会这样，他冷笑着不语。我懂点医学知识，我想这大概是精神和肉体遭受重创所致。我知道从生理上我早已走到了极限，是法在精神上支撑着我和坚定着我，师尊用功在演化着我，用法身替我承受着。我湿冷困乏，饥饿不已，肿胀的双腿和双脚沉重的像石头。我希望能靠在暖气上烘一烘湿淋淋的身体，但每次王宇都把我推开，他直言不讳地说，你不转我睡不了觉，我就折磨你，直到你低头，直到熬得你受不了转化。恶警原本期望在这间与世隔绝封闭的小黑屋里穷追猛打把我搞定，当他们感到同过去一样希望渺茫时，当他们也又困又累时，他们的恶行会越发变本加厉。我离开暖气靠在墙上，王宇又把我推开，我没有力气与他周旋，我站定那里闭上眼睛，突然有东西摁进我的嘴里，我赶快往出吐，是王宇往我嘴里按进一颗药片，药片被门牙抵碎，我边吐边用衣服擦嘴。在劳教所办的洗脑班，用神经置换药转化人，这已不是什么秘密。我警惕地躲开他，但是当我稍一走神，他又摁进我嘴里一颗药，我便又吐又擦。只要我闭眼，他就把药片不断地摁进我嘴里，这是一种无味的黄色药片，最终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药。他接连不断地往我嘴里塞药，我便不断地往出吐，嘴也擦肿了。这一夜不知道他强行塞进我嘴里多少颗药，虽然大都被我吐了出来，但还是吃进去了一些。我告诉他，你给我吃的什么都不起作用，知道吗？不起作用。几天后，一口松动的牙齿渐渐的又牢固了，我把这件事淡忘了。5个月以后，他们把我关进集训队，在集训队洗手间的镜子里，我第一次看到了面目皆非的我，我惊呆了，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过去的那张脸已踪影无存，我白发苍苍，青肿消瘦，憔悴不堪。同样让我吃惊的是， 原本一口整齐的牙齿，竟在门齿之间赫然一道大裂缝，而且牙齿内凹外翘。突然间，我难以接受自己变成了这个样子。怪不得长兄见我突然抽烟，孩子见我痛哭，有人叫我老太太，我成了集训队40多岁的老太太。这时我心里痛苦一极，我被这个打击一下子摧垮。长期以来，外事部门的工作性质和职业要求使我注重形象，而已成为一种职业习惯和生活习惯。我难以承受这个如同改头换面的打击。此前，我虽然曾在被拽掉的头发里发现不少白发，有思想准备，但怎么能想到这么快就变成了白发苍苍，而如此憔悴苍老，颜面全非？那么又是什么原因造成齿缝分离呢？我想起会见楼那42个不眠的日日夜夜，泼冷水的那天深夜，满口牙齿突然松动，恶警王宇往嘴里塞药片等等，一幕幕浮现在眼前，显然就是那次折磨所致。是牙齿松动时，药片抵在牙齿上的外力造成了齿缝分离。我望定镜子里的我，悲哀和恨笼罩着我。回到房间，我长时间的不能从这种情绪里自拔，我难以接受这副面孔，我又一次感到心在痛。很久很久，我的理智终于抬头，那个声音又在头脑里回荡：你要时刻站在法上，如果你要站在人的基点上，首先你会被仇恨吞噬，如果你站在人的基点上，你会受不了这些折磨而妥协，如果你站在人的基点上，即使不妥协，你也会因为承受不了痛苦而被逼疯。是啊，大法造就着我金刚不坏之体，又何惧他白发3000丈，又何惜这副红尘人面？我既然不在乎死，干嘛还在乎这张脸，这张人皮呀？想到此，泪水潸潸而落，大善大人和无量慈悲再一次赶走了怨和恨。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张义杰写的《北京女子劳教所凶残洗脑纪实》。手铐。这一夜出奇的宁静，管班在半夜后突然走掉，连值班的两个包家也不见了踪影。晚上有人搬进屋里两张床板和被褥，一个名叫陈海峰的学员跟进来，他不咸不淡地和我闲聊着。天快亮了，管班和包家依然不见踪影。陈和我说，值班的人都不在，你睡一会儿吧。我心中吃惊，你让我睡觉？陈说，我不看着你。我也不知站了多少天了，从清晨到黑夜多少个24个小时，他们为了不让我眨眼瞌睡，什么事都做了，也付出了相当的辛劳。今天这是为何？他们都走了，是队里那边有什么事，还是全体开会又研究怎么对付我，还是正进行新的阴谋？我看着陈某不解，他很神秘。 不知什么时候，他就会悄悄出现在我身边，而且从不转化我。我经常对他反转化，他也从不表态。屋里静悄悄的，外面的走廊里也悄无声息。按规定，两个学员出行或独处必须有管班寸步不离跟随陪同，但这整个一层楼就我和陈，这绝不是正常现象。我心中隐隐不安。我想起被监闭的第一天的那个寒夜，只有一群犹大作恶，恶警却在隔壁遥控指挥。我依旧站在那里不动，心中充满警惕，任凭时间一分一秒地熬着那漫漫长夜。躺下来，此刻对我来说，仿佛那是件好久远、好久远以前的事了。我倒换着肿胀的、变了形的双脚，粗重的双腿。别说躺下，哪怕坐一会儿，在此刻之前都是不可能的。这种大反差不能不让我心中戒备。豁出去了，看你们能把我怎么样。在陈的催促下，我合衣躺在门板上。我丝毫没有困意，眼睛睁得大大的，望着苍白的天花板。一会儿陈睡去，我坐起来望着他，不知他是真睡还是假睡。他怎敢不监控我而自己睡着？我细听着外屋和走廊的动静，担心会有人扑进来。我盯住靠墙放置的电视架，这个书架似的大铁架子是放9寸监控电视的，宽约1尺多点，每层之间1尺多高，最低层间距更小。我试着平着身蹭了进去，跟躺在冰冷的地上一样，这才觉得可以安全地歇歇脚。我进去困难，别人够着我也依旧困难。如果有人袭击我，最起码我能有机会看清对方。我聚精会神地倾听着门外的动静。这时天已经放亮，晨起来，发现我没在床板上，很吃惊。哗啦一声，门被拉开，两个又高又胖的包家闯进来，地上的门板被哐当哐当地拖到外间，成了两个包家的睡铺。原来他们是要长期坚守。随后，恶警杜某来了。他手里拿着一个亮铮铮的手铐，站在我面前。他晃着手铐说：“你不是不转吗？让你尝尝滋味。”我抗议说：“你们随便铐我就是在犯罪，你是知法犯法，你凭什么铐我？”杜说：“你转化了什么事儿没有？不转化就得对你采取这种手段。”他见四壁空空，出去搬来一把椅子，把我按在椅子上，把我双手从椅子背绕过靠在一起，便扬长而去。我的身体和双臂被固定在椅子上，短时间内可以支持，时间一长，身体僵直，手腕手臂身体不能动，一动就觉得手铐在紧缩，不断的紧缩。2000年的4月，我到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信访办上访，我被拘留。在拘留所，我平生第一次认识了手铐，并知道了手铐越动越紧。过了一定的松紧度，多少时间不开铐，双手会因失血而残废。戴手铐本身就是一种酷刑，肉体的痛苦且不说，它给人的精神造成巨大的伤害。那次上访，我被像犯人一样戴上了手铐，内心的震动难以形容， 手铐从来都与罪恶连在一起。然而，怎能让人想到修炼真善人、心灵情操、追求至真至善、大忍的修炼人会被戴上手铐，关进大狱？当我戴着手铐穿过庭院，路过挖沟的民工时，我看到他们惊讶地盯住我。那时我穿的是自己的衣服，我的神情和装束分明让他们感到那副亮铮铮手铐下无辜和罪恶的反衬。我注视他们静静地走过，他们那种惊愕的眼神使我深深感到被侮辱、被损害的那种活生生的、从未有过的感受。几个小时过去了，我累得难以支持，不能动，更不能变换姿势。疲惫、困顿和痛苦使我失去了知觉。朦胧中有人推我，张某某吃饭。我早已饥饿久渴，我吃力地动了动身体，但被缚的手铐使我动弹不得。我极力睁开酸涩的双眼，恍惚看见了饭盆中的碎窝头。好多呀，是两顿的吧？可是他们不给我开手铐，他们又在以转化要挟。我没有力气说话，我觉得身体在往下沉，那饭盆离我越来越远。恍惚中一个声音说，倒掉，倒掉。我心里说，不许倒，不许倒，便又什么都不知道了。黎明时分，大概是不得不打开手铐的时候了，我的双手青紫已肿得像发面馒头，身体麻木僵硬。昏沉中一种声音飘进我的耳朵里，当我睁开双眼，却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一台大彩电赫然摆在我面前，焦某某和管班薄家忙前忙后地接 VCD 机找袋子，电视画面里一个年轻人唱着曲调明快温馨的一曲回家的歌，歌声优美，思亲情浓，令人怀想。我从未听过这首歌，扶着手腕上深深的勒痕，心中感叹焦大队长的瓦解工作真是做到家了。从上午9点左右到深夜2点左右，我被铐了整整15、16个小时，滴水未进，而此刻却又被他置于另一种状态，把另一种情景打入我的大脑，把我所思所想和身处的环境从一个极点推到相反的另一个极点。不可思议，这两副面孔如何能统一在一个人头上？接下来，他们为我放了一部轻松、温馨又浪漫的外国爱情故事片《音乐之声》，把他要的那种效果发挥尽职。但是非常遗憾，我枉费了他们一番心机。我是一个修炼人，我是大法弟子，师尊的教诲无时不在心中，心不在焉，与世无争，视而不见，不迷不惑，听而不闻，难乱其心，食而不味，口断执着。无论是南极还是北极，无论是轻歌曼舞拳脚加身，还是如他们所说，我从天堂被打入地狱，指我从中央机关到劳教所，都难乱我心，难移其志，难动我丝毫。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张义杰写的《北京女子劳教所凶残洗脑纪实》，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下次节目再见。